感谢主啊，我这个刘洋弟兄，他邀请我来跟大家有一些个分享。那我就接到这个邀请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应该讲哪一本书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国内出来的，所以我很了解大家的状况，不是很了解吧，就是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那我就在想，我们应该是从地上往天上看呢，还是从天上往地上看？因为这个书卷是涉及到书卷是不一样的。那我是在学校里面呢，我主要是在教导那个书信部分，因为除了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以外，其他所有的那个新约的书卷呢，都是和书信有关的。所以我就在想，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书卷都是和苦难有关系的。你想想啊，除了苦难，就是外面的逼迫，或者是内部的异端，或者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主要是合一的问题，这几大类里面，那涉及到苦难的书卷呢，真是有很多。那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苦难呢，不仅是我们的经历，这苦难从教会一开始，从主耶稣，哇，从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那主耶稣，他自己也是经历了苦难给我们带来拯救。那我们跟随他，我们信他的人呢，苦难是我们杯中的分所以你随便提一本书，你就跑不了这几个题目。那我就想，我在选哪一个题目呢？那最近，也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过完了这个彼得前书。那我在想，这个彼得前书实际上是很适合我们大家的这个环境的，因为彼得他所写信的这个对象他这个收信人呢，也是在苦难中的。他们跟我们有很多类似的这个环境，那你可能会问，就说这个，那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苦呢？那我相信大家已经读过彼得前书至少一遍了哈。我们的规矩是你在上课之前呢要读三遍。那读书信最好的方法，不是说我今天有时间就读一章，明天再读一章。读书信最好的方法呢，是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样你有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森林观吧。这样，就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接到你家里的信，你在远方的哈，接到情人的信，你从来不会说"我今天读一段，明天再读另外一段"。你总是上来就一口气把它读完。读完了以后呢，什么地方不明白，你再细细的去看那一段再去思想那一段。所以，我们读保罗书信也好，一般书信也好，那启示录呢，它也是一封长信写给教会弟兄姐妹。所以你读信的时候呢，都是一口气读完。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读完至少一遍了哈。那你可能已经思想过了，说，这个罗老师他为什么要分享彼得前书呢？彼得前书和我们今天有什么这个共同点呢？哇，至少苦难是那不是保罗彼得他提到的他的收信人中的苦难是什么呢？那在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那在第一章一开始，除了这个信首，就是开场白之前呢。开场白之后呢，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他们是在各种试炼中， 各种试炼，那就包括了从教会以外来的，还有教会内部来的，还有个人生活中的、个人家庭中的这个挣扎，还有呢，就是个人心中的挣扎和罪和这个自己的情欲啊，所以各种试炼。不过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呢，他也提到了具体的一些个试炼的内容，包括什么呢？包括因为信主而被污蔑啊、毁谤为作恶的。也就是说，一提到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眼镜啊，就是那个眼光呢，就觉得这些个人是坏人。这些个人是不进步的人，这些人呢是落后的，是迷信的，这还算好的，那是说作恶的，作恶呢，甚至是和除了说思想跟他们不一样，思想落后以外呢，还有行为上他污蔑我们是作恶的啊。你说这是给他们写的，怎么说我们呢？是这卷书是写给。这个包括小亚细亚在内的5个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那个地方的人的哈，但是呢，他也是写给我们的，因为他放在新约书卷里面，就是写给每一位读这本书的人的哈。所以呢，他毁谤我们基督徒呢，因为信主跟他们信的不一样，所以呢被安上恶名。但实际上呢，基督徒是不是作恶的呢？很吊诡的是呢，这个是在第二章、第三章都有提到哈。基督徒是因行善受苦，因为跟不信主的人，跟我们信主以前所行的不一样。我们以前是行恶，现在行善了，反而因为这个被污蔑被毁谤，所以呢，一个是从信仰方面，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毁谤我们；一个是行为方面，我们跟他们行的不一样，我们受毁谤。所以呢，从信仰，从行为，还有什么呢？彼得说，火炼的试验，火炼的试验，它的性质他没有具体讲，但是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是因为是做基督徒受苦，是为基督的名被辱骂、被污蔑、被毁谤，然后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这个呢，是为了基督受苦。说实在的，他列举出来的这个各种试炼呢，实际上呢，都是因为信主而受苦。最后，在第五章的时候，他还列出来一个苦，他没有说，在这个字句上，他没有说是受苦，我把它总结成为受苦哈，他这是怎么讲的？我们看一下这第五章啊，反正都是挺短的，他就说，仇敌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他后面说这个。种地，你们在世上的种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呢，这个是从不仅是从地上来，从我们所在的世代、所在的环境、所在的这个地方啊的人来的这些个苦，也有从灵界来的攻击。这个攻击可以是他们借着我们周围的人的攻击，也可以是攻击我们的思想，还有就是，除了攻击以外呢，还有试探和引诱我们，使我们离弃基督的信仰。也许有一个声音，也许可以是借着人的声音来说：“嗨，你做基督徒受这么多苦，你何必呢？你看世界上人，你看看你的同学，你看看你的邻居，你看他们多顺利呀！”你信耶稣，你反而受更多的苦，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哎，你看你认同不认同啊？他说做基督徒呢，实际上受苦比非基督徒不是享福更多，而是受苦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人的病是世界上的人受做人的苦，然后还有就是有生病啊，有忧虑啊，各样的不顺呢、啊，基督徒也有。然后基督徒呢，还有就是除他们以外，除他们不信主的人所受的苦以外呢，他们还有什么苦？我们还有就是受因为信主而受苦，这个他们没有的。另外呢，我们被神管教而受苦，这个呢，他们有没有呢？你大家可以想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的成为恶者攻击的对象，因为恶者不甘心我们脱离了他的国哈，他的这个管辖之下，我们不是。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那个，我们已经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嘛？他不甘心，想把我们拉回去，但是呢，他用这个欺骗的方法说：“哦，你看你的同学多那个通达呀，他什么都有，你看看你们传道人多苦啊！”所以呢，从各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试探你，来引诱你，想拉你回去，回到他的这个管辖的范围之内，让你继续成为他的这个奴隶。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认同不认同我刚才说的那一句话，就说基督徒实际上比非基督徒更苦。所以，总的来说，彼得的书信人呢，是他们所受的各样的试炼呢，主要是因相信和跟从基督。你如果只相信而不跟从，你大概苦也没这么多。所以这里相信和跟从，是真的相信。换句话说啊，因为你相信不跟从呢，你的信心是死的。这个是前面一本书雅各书所说的哈。所以这是相信和跟从基督而受的苦。那彼得写信给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安慰和鼓励他们。那他是怎么安慰和鼓励这些在苦难中因为信耶稣、因为跟从耶稣而受苦的基督徒呢？他的这个安慰和鼓励还有勉励的话呢，从信首到信尾，分布到整个书信当中，那么我们就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我们先从这个信首来看，在信首这两节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呢，他在这个收信人对收信人的描述上面，他把它扩展了。他这个扩展是很奇特，就跟其他的书信不一样的。那大家。我这已经写出来了，我应该晚一步打出来。就是说，他提醒，或者是说，他告诉，如果以前没有告诉，没有特别告诉的话，这地方他特别提醒他们，也就是说，收信人，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们一样啊。如果我们继续跟从主的话，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是怎么样的身份呢？是双重的一个身份。什么样身份呢？第一，我们是蒙父神所拣选的。Well，你们如果上学的时候被选为学习委员，被选为课代表，被选为班长，被选为学生会的代表，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光荣，蒙拣选不是一个空的哈，蒙拣选是有这个任务的，你比如说，如果说班长的话，你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是学习委员的话，那你负责收老师的，收同学的作业交给老师， 如果是体育委员的话，那你是运动会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卖力。那父神拣选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啊。那第二个身份呢，是讲到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在地上寄居的呢，就说明在地上不是我们的家。那我们呢？我们的家在哪里呢？我们的家呢？一会儿我们会看见啊，在这个颂赞里面，我们会看见天父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家啊。那一会儿我们看啊，那我们再看下面那三点，这都是在第一、第二节里面讲的。首先，父神拣选我们。另外呢，我们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还有呢，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包括信他，顺服他的福音啊，接受他的福音。我们也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着信他，我们顺服他的话啊，所以呢，这顺服两方面，然后还有呢，蒙他血所洒，蒙他血所洒呢，这里面也有两个意思。第一呢，就是说他用他的血使我们成为圣洁，洁净我们，使我们有圣洁的身份。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得以成为圣洁，是他用他的血所洁净的。所以，这个蒙他血所洒呢，也有圣洁的意思。而这个圣洁的途径呢，是他的血。那这个血呢，我们都去医院哈，都做过体检，不是说抽点血来化验哈，而是说用他生命，用他所受的，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所以这个地方呢，从第一节啊，第二节啊，就已经提到他所受的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个关键的主题，一个是拣选，一个是圣洁，一个是顺服，一个是苦难，主耶稣的苦难，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寄居的身份，那这几样这个要字啊，我们讲，它实际上预示了彼得前书的主题，我们就会看见这本书呢反复会提到这些个词的。那我先带大家呢去看一下，基督徒是父神所拣选、蒙神拣选的这个身份。那我们可以，我们不能一起读就有回音了哈。你们就关着音频，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呢。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会背。如果你还没会背的话，我就请你，这个聚会以后呢，你下去把它记住，因为这句话呢，第一告诉了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在地上尊贵的身份。第二，告诉了我们的使命。我先来念一遍，大家一起跟着我读啊，不用开音频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是我刚才讲的，父神拣选我们是有任务的，拣选我们成为，先是告诉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什么。然后告诉我们，拣选我们是要做什么啊？对不起，我们再重新一起来念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入黑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给我们尊贵的身份，也给我们崇高的 责任。求你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不仅仅看我们周围的环境，不仅仅思想前面的可能要来的难处，或者是现在正处的难处中，或者是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难处，甚至是也许没有不一定要来的难处，只是我们想起来那些个可能要来的难处，就已经带来给我们的难处和压力。主，让我们的眼光不仅仅看见这个，而是让我们看见你所要看见的，让我们看见你一会儿在后来在颂赞的部分接着彼得把我们眼光转向天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的盼望，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让我们的眼光不是近视眼，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让我们能够胸怀国度，放眼永恒。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做工，也保守我们这个分享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前面在一节、二节的时候，我们是蒙父神拣选。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蒙拣选，是成为一个另类。什么样的呢？是祭司。祭司我们都知道是要圣洁的我就不用多讲，大家都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立位记你的圣洁要怎么样的洁净但是这个祭司呢？不仅是圣洁的，而且还有君王的尊严、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是圣洁的。你说国度也好，国民也好，是圣洁的祭司本那个地方没有讲圣洁，但是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圣洁的意思在里面。然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圣洁的国度，那更是圣洁。然后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不属地上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个寄居，那我们是属神属天的蒙神呼召出来的，有尊贵身份的一群。我们虽然在地上被藐视、被边缘化、被污蔑、被诬陷、被威胁、被逼迫，但是呢，彼得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实际上是，不仅将来要得神要赐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在地上我们仍然是有这个尊贵的身份的。好，那我们平时呢，就到这就很高兴了哇，我有这样的身份很好啊。一会儿我们还会看见我们不同的身份这个彼得是不停的在，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彼得没有停在这里，他怎么样呢？你看到这个要叫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目的。也就是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宣扬，宣扬什么呢？宣扬美德，宣扬谁的美德呢？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也就是前面讲神的，父神的美德。我们就先到这儿一会儿我们看怎么样宣扬彼得的宣扬呢？和你们现在 借着这个你们的这个境界这个平台的宣扬哈，你说那是不是一种宣扬？当然是，但是呢，彼得还告诉我们一种不同的宣扬的方法哈，一会儿我们来看是什么。我们既然有这个君尊，是君尊的。有祭司的身份，要圣洁，又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他就回到这个一章的地方啊，说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啊，这个就是跟着这个圣洁的身份而来的责任，有任务，有责任哈，这样才有这样的生活呢，才和我们的身份能够相配啊，相配。那这个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它是一个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让我们都活到像我已经只有余生了，没有一生了。也就是说，一生活在神面前呢，是要圣洁的。那我是余生要活在神的面前，要圣洁啊。那第二个身份呢，是基督徒，是什么呢？是在地上寄居的，寄居的，你们，我想我们都做过客，都出去旅游过哈，或者是在外地。我刚才也听说哈，刚才有姐妹或者有弟兄说，原来是哪的，现在在哪，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刚去的时候哈，都是寄居的。你寄居呢，就是没有没什么都没有啊，不认识人，什么都。不熟悉的哈，所以有不从你信主以后呢，有从不信的世界来的逼迫啊、敌意啊、不信任啊、毁谤啊，还有从空中来的这个引诱啊、试探呐、还有这个攻击啊，都有这个是地上寄居的。那我们呢是。既然我们的家不在这里，在天上，我们是天路客，所以我们路过，我们这个在地上的这个旅程哈，上就应该有这个好行为来荣耀神啊，这样。好，那下面我们就，这是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我就是先预先的去看了两个点，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双重的身份，一个是蒙召的身份，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有责任的，要宣扬神的美德，拯救我们的神的美德。另外呢，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受欢迎，但是我们也有用好行为来荣耀神的这一个你说职责也好，你说任务也好啊，所以这两方面。那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颂赞这一部分，也就是一章3到12节啊，这个地方，那在这一大段里面呢，彼得做什么呢？他首先，他不像保罗的大部分书信，他是为信主感恩啊。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也有就是颂赞神。在里面哈，那比如说那个最典型的就是以弗所书哈，上来就是愿颂赞归于哈那赐那个所有恩典啊，天上的恩典啊，给我们的神。那在这里面呢，他也是颂赞。那3到5节呢，就彼得就告诉我们，这个他为什么颂赞神。有点像我们祷告会的那个感恩事项，它不是感恩，它是颂赞，是颂赞的原因。那在这几节里面呢，有很多的动词，在这所有的动词里面呢，只有这个重生是主要动词，是主句里面的主要动词。如果你做语法分析的话啊，所以这个，说那个。简短把它简化了呢，就是说，彼得为什么颂赞神呢？是因为他重生了我们。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在地上是， 过路客啊，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但是呢，神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神的家，一个新家，我们是神家里面的神的儿女啊。那这一个呢，彼得把它展开啊，把它说的特别详细，因为他特别的感恩。他说神重生了我们，他重生的这个这个基础呢，或者是他的动机，他为什么要重生我们呢？是因为他的大怜悯。他用什么方式重生了我们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受苦，他是先受苦后复活啊。所以这个他就是从各个角度谈到耶稣基督受苦。但是当然，我们刚过了复活节呢，哈，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就赐给我们这个有这个活的这个盼望。这个活的盼望啊，我们的和合本，我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圣经啊，什么版本的圣经啊？我用的是和合本，那和合本呢说是有活泼的盼望，但是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呢是活的盼望，活的盼望是和死的盼望是相对的。这个活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实在的，是真实的，是存在天上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像那个你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说 make a wish，就是说，你点蜡烛，你说一个，期望吧，你期望我们的期望可能可以变为真，可能变不了真的，只是你的期望而已。但是呢。神重生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确实的活的盼望，是真实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这个做那个课前，不是课前作业，就是会前作业哈。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有没有找到那个盼望是什么。有一个同可以请一个弟兄姐妹就快一点的回答吗？你查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念一下。我不知道你做了那个，这个活的盼望这么重要，那帮我们存在天上，这活的盼望是什么呀？
活的盼望是不是就是神的国度啊？
我们读圣经啊，神的国度是不是？可能是人的活的盼望可以是。神给我们的都可以是，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在三到五节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他弟兄姐妹也可以，也可以哦。你觉得你很确定，你就打开音频，你回答一下，可以吗？
是那个天上的基业，然后从始至终的救恩嘛，就是活泼的盼望，就是神给我们
对，
的救恩嘛。
很好。对你把两个问题都回答了。他是一步一步的，他先说这个活的盼望，然后他说呢，这个盼望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在天上给我们存留的哈，有永恒价值不会坏的哈，又尊贵又荣耀的这个什么呢？产业，你说基业，基业就是产业。哦，我们刚才说重生嘛，重生就成为神的孩子，成为神的儿女呢，神就给我们有那个份啊，有那个产业。所以你看，它这个内容是连着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产业。那这个产业又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恩惠所两个，他都打的，就是那一个什么呢？在末世，就是那个救恩。这个救恩，他你看他怎么写？第五节啊，你们蒙神能力保守人，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说这个救恩呢，到底是得到了还是没得到？ 另外一个同学啊，不是同学啊，同工同工，我说习惯了哈，学校里面是同学。这个冰是谁呀？
我得到了。
啊，得到了，得到了，还是盼望吗？
不是。
啊，所以呢，而且说预备，末世要显现的。英文呢，我不知道你们都应该学过英文，to be revealed 的，就说还没 reveal 呢。还没有显现，所以就，哎，你说这个救恩到底是得到还是没得到？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概念哈，就是这个救恩我们已经预尝，已经得到，但是呢，那完全的救恩，最终的那个救恩啊，神要给我们赐给我们那个全部的那个救恩，是在将来，是在末世。那你说什么时候是末世？现在就是末世。但是这个地方的末世呢，是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末世里面的那个终末哈，最后的那一个阶段哈。现在是末世，但是还有一个最后的主来的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那个。彼得在这里讲了活的盼望，那么美好的那个存在天上的那一个基业，天父要给我们的基业，要给我们的家，那一份呢是在将来的，是你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是要用。眼睛呢，从地上，从你的难处，从你的环境，从你的重担，从你的压力当中呢，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眼光带到天上啊。所以你看，彼得用这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那个天上基业，天父要给我们的那一份产业的美好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呢，就是那个完全的救恩。那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见，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彼得为什么要颂赞父神？他为神的作为，在过去的作为，在现在的作为，还有在将来的作为，颂赞神。过去什么作为呢？过去当然，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但这个重生呢，也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才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对吗？所以呢，在过去，神在我们过去信主的那一刻的作为，过去信主的时候，然后还有呢，是在将来要给我们那美好的救恩，提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想那个未然，就是将来那一个那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只强调已然的那一个盼望，已然的那一个部分，就是说已经得到那个部分的时候，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救恩我已经得到了。下面是什么呢？就像以弗所书说的，哇，天上所有的福分都得到了，那还有什么呀？你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但是呢，我真的是求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的那个救恩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无比的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个重那个永远和重当然那是保罗的词汇可以借过来在这里说，但是在这里面彼得也有讲所以呢，我们看见主来的时候要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个救恩。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软弱，不再有侮辱，不再有 难处不再有挣扎，而是在神的同在中，那圣洁光明啊！你会不会唱你我们小时候唱的那个《主耶稣降临那日》？主耶稣降临那日，怎么样？有人能接上吗？那个什么，有号筒吹响是吗？在那清晨哈，洁白的那个光明丽的那个早晨哈，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主耶稣他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中。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首歌，我小时候最喜欢唱这首歌。Anyway，主来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是从过去到将来。你说现在呢，我们是现在难呢，信主的时候很好啊。我们就是脱离那个捆绑啊，将来也很好，进入完全的没有逼迫。那现在我们在逼迫，在难处中啊，没有逼迫，我们都是，被藐视，都是另类的嘛，被人看成，被不信主的人就是欺负啊，这时候是啊，那现在怎么办呢？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救恩呢。这个产业呀，是给你们预备。他怎么描述你们呢？那这个你们呢？他说你们是因信蒙神保守，所以我们神不仅过去拯救我们，不仅将来给我们预备美好的救恩，在今生今世一路有神同行。也一路有神保守，这是现在。所以彼得在这里，他颂赞神，所以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神，这个完全的这个救恩哈，完全的恩典，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时间的关系呢，我中间全都把它删掉，但是我就讲首和尾，因为这个和我们的这个题目主题有关。我还有两个副题，两个副题呢，你们如果想要知道呢，我那个副题在那个说课前作业吧，我跟我们同学们叫课前作业。你在那个里，你顺着那个回答，答案都在那个里面哈。我会就是很快的带过去。那我今天呢，就集中在首和尾，因为彼得前书的首和尾是在受苦的框架当中。什么叫框架？你知道什么叫首尾呼应，或者是说你家有那个书架吗？哈，书架。你放书不让它倒了，这边或者是图书馆嘛，那这边有一个架子拦着它，这边有一个架子拦着它，中间呢都是同一类的书。那是首尾呼应，因为这个圣经以前呢，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嘛，它以前就是最初写的时候，它不分段，也没有标点符号，然后都是大写，是你读者他们当时的人呢都可以读的，我们后来的人。被分段，有的这个，分段被给题目让我们好读，但是他当时的人怎么分段呢？就用首尾呼应。什么是首尾呼应？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说一件事，然后他说完了的时候又回到这件事，就告诉你呢，我的这一段事呢，我就讲完了。然后中间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框架当中，所以我们在理解彼得书信，在解释彼得书信的前书的时候呢。都是在苦难中的这个环境中来解释的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就今天就只看喜乐了，其他的我稍微点一下过去，我不能不点，因为那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因着这个救恩，因着那个活泼的盼望，因着我们的眼睛被引向将来，被引向永恒，怎么样呢？你们是大有喜乐。那在这个第4章12节的时候，也说哈、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你看，受苦和喜乐是这个首尾呼应啊。所以在苦难中的这个喜乐嘛，所以我这个题目呢，实际上是在他是从他的这个框架里面来的。那在我就跳着讲了哈，在这个第四章这个13节的时候，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苦难中，还有这个14节，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这个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还有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这些个都是从马太福音第5章来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在最后一幅的时候，它特别被扩张。我们翻到那，因为这是和那个苦难和喜乐是相关的。马太福音第5章哈，它前面的7幅呢，都是一句一句的哈，这样。但是到第10节的时候，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11节、第12节，都是第10节的扩展。他扩展是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说一句，别的都说一句就完了，那这个他觉得说一句不够，所以呢，他就更进一步的解释追溯啊。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仅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呢，你们被列为和以前的那个先知一样了。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记得吗？彼得是谁呢？他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啊，他亲眼这个亲耳啊，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耶稣的所有的教导，他是主耶稣的这个最近的那个，最近的那个门徒之一他听见耶稣讲了，那么他自己在主耶稣说他要受死的时候，他说："万万不可，你不能受苦，你是得荣耀的。"被主耶稣责备了。那当主耶稣被卖被审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不认主，他3次不认主。为什么他不认主？因为他如果认了的话，他不是不想认，但是呢，那个挣扎是真实的。他如果认了的话，他有可能也被算作同犯。被抓起来，也会受耶稣受的苦，至少轻一点，可能也会被连累，所以不想受那个苦，所以呢，他软弱了。但是呢，当他被恢复以后，他说什么？在第4章。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怎么样？"第2节，4章2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没有一生，只有余生了。这就是那余下的光阴。我们认识主以后，余下的光阴不会因为怕受苦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不从神的旨意。基督在肉身受什么苦？ 他是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你可以从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地方看见啊。耶稣啊，他因着这个要顺服神的旨意，因着要拯救我们，他放下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尊贵，然后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下人，死，作为一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死。然后埋在他人的坟墓里，这是基督在肉身所受的苦。他受苦是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彼得被恢复以后，他看见了，他学到了。他现在呢，也是在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不仅他见证主的受苦，他也和主同受苦。你知道，在教会传统里面讲，他写完前书、后书以后不久就被处死。然后他讲我是不配哈、受主耶稣那样的死，受主我的主那样的死，所以他是道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变化哈、从就是因着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恢复，他对受苦的这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眼睛看将来的时候，我们大有喜乐；但是我们在看现在的时候呢，彼得不否认我们是有忧愁的，这个忧愁是真实的，但是呢。他说是暂时的，那个喜乐呢是永远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因着那个，因为信心眼睛被看见，因为看见将来的那个盼望的那个实体，那个救恩，他大有，我们大有喜乐。但是呢，我们眼睛也不能。你要过日子嘛，哈，你要服侍嘛，你要做客旅，要见证主嘛，要有苦难哈。但是这个苦难呢，引起的忧愁呢，他说是暂时的，不是没有，他说是暂时的。但是什么呢？但是这个苦难的目的，你看一下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你就又会喜乐。所以，我们是双重的喜乐，一个是我们的眼睛看见将来，我们会喜乐；然后眼睛看见现在，我们暂时忧愁啊，暂时忧愁呢。但是你要去想，这个试炼啊，干嘛呢？它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试验"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在原文里面。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看看你的信心是不是纯洁，是不是单纯，是不是掺杂着疑惑和小心。另外，这是试验哈，就像炼那个金子，炼金子呢，你一方面看它的纯度，另一方面在炼试看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被炼金。所以，这个试验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炼净。而炼净的结果呢，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得什么？称赞、荣耀、尊贵，还得什么？灵魂的救恩。这就是那个我们眼睛看永恒的那个。那个要得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不是东西，那个奖赏了哈。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这个包括他们互相包括的，但是除了这个救恩，还有耶稣说，不像世界上的人说我们坏话、污蔑我们、羞辱我们，然后鄙视我们、藐视我们。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个藐视，这些个侮辱，这些个毁谤，原来是要 炼净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得称赞、得荣耀、得尊贵的。所以呢，无论是眼睛看将来，还是眼睛看现在，它的永恒的、永远的那个结果，都是为你我的好处，为你我永远的荣耀。这个和保罗所说的是一样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怎么说呢？他在哥林多后书描述他受的那么多苦，我们的苦跟他比起来没办法比，我跟主耶稣比更没办法比，你跟保罗比也比不了。但是保罗说什么？他这么多的苦，他说啊，要比起那将来要显给我们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怎么样？就不足介意。然后在罗马书他说什么？罗马书我忘了是哪一个是不足介意啊？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是至斩至轻的苦难。所以呢，我就会请同学哈，现在请你们在难处中的时候对自己说：“至斩至轻，不足介意。”和什么比呢？和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我的时间过了，我就停在这里。我呢想，我刚才就是解释的是患难中的喜乐，喜乐呢是因为将来的盼望，是将来的那个产业。是将来的那个救恩，还有将来的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今天呢，不是没有忧愁，但这是暂时的，是只斩至轻的，是不足介意的。所以呢，我们要喜乐。那这个是彼得的这个安慰带来的安慰，他还带来了劝勉。他的劝勉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使命，一个使命呢是用好行为，对，感谢主啊，这个谢谢啊，谢谢，具体给我们放在这里啊，一个是把那个放在你的，当做你的座右铭，放在你圣经里啊，你就常看，难过的时候就看那些啊，那个。刚才啊，对，刚才我说我们还有使命呢，有这个喜乐，我们有苦难，然后我们是过路客呀，我们有任务呀，我们要用好行为来怎么样？来，干什么？刚才说宣扬，那这个宣扬在第二章的从11节一直到第四章，直到。一直到这个到后面吧，哈，我这个我们也不用看那张影，时间上来不及啊，我们就看他怎么宣扬。彼得要劝他们怎么宣扬呢？原来是要怎么样？你看，你看11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要怎么样？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要怎么样？要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在我们，在地上的旅程中，品行端正，他们不是毁谤我们吗？我们要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荣耀神，便归荣耀给神啊！也许。不在今生，但是在鉴察的日子。什么是鉴察的日子？是主来的日子。那下面呢？这个，彼得用了很多这个，行善呢，尤其是第15节啊，他说那个， 神的旨意要你们行善，也是好行为哈、啊，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所以好行为干什么？好行为让人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然后好行为干什么？好行为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好行为还干什么？那这个呢是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哈、啊，叫不信的家人和也可以包括扩大一点范围啊，邻居啊，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呢，被感化过来，也许他会信主啊。然后好行为干什么呢？让我们这个3章16节啊，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啊，还有很多哈、啊，那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啊，按着我的那个引导呢，大家就是我的那个课前作业呢，去思想，我想点出来的，就是我想问同学啊，你们觉得，你们通过读经找出来的？彼得说：“好行为是指的什么？我们是借好行为在不信的人面前来见证、来宣扬神的美德的。因为世人可以从我们的好品行、美德上看见神的美德啊。我们如果没有反映出神的美德的时候呢，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就不荣耀神，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找到那个好行为是指的什么？的具体的，那这些啊都都，这里面很多啊，有人愿意回答一下吗？从这个第二章的15节一直到哪儿啊？到结束了，知道？你可以，如果简单的话，就可以先到这个3章7节吧。你们找到吗？这个完了就完了。这个呢是不一定是我们愿意听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好行为很一般化，有好行为我们都知道要好行为。但是呢，彼得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一定喜欢的。看一下哈。是什么呢？是顺服。我们顺服人，是因为我们顺服。记得吗？开始的时候，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啊，那个一节的那个时候，然后第二十，1章22节，我们顺从真理。所以，我们因着顺服基督，我们顺从福音呢，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地上。啊，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做仆人呢，我们顺服主。我们顺服不是顺服主，顺服老板啊，顺服上司。那每一个顺服呢，都有榜样，而这个基督的榜样，刚才我提到了啊，基督是什么榜样呢？那个就是受苦仆人的榜样，以赛亚书53章，他也是仆人，他也顺服，他顺服神，顺服到死哈，顺服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凭什么顺服你，是吗？但我们基督徒顺服人，是因为我们顺服神啊，顺服很难，是因为不谦卑。那主耶稣你再去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是谦卑，他是顺服。顺服不意味着低下， 不意味着卑贱。他是谦卑，但不是卑贱。主耶稣顺服父神，不意味着他比父神的地位低，他跟父神是同尊同荣，但是他选择顺服，因为在他的功用上啊，他是子嘛，子顺服父，但是他是跟父神同尊同荣。那我们做妻子，我们咽不下去那口气，顺服不了。我们做了这个雇员，我们咽不下去那口气，尤其是比较乖僻的那个老板哈，他不通情达理的那些哈，我们咽不下去那口气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顺服而顺服，我们是为了顺服主而顺服。那这个呢，我就讲到这么多，然后还有一样我想提到的。就是4章4节，不是4章7节和8节。他说什么呀？我们在地上的苦是短暂的嘛，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要什么呢？要祷告，向着神要祷告，然后呢，向着彼此，是什么？他怎么说的？要彼此切实相爱呢？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在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认为什么是最要紧的呢？对，门徒认为谁为大是最要紧的，因为老师走了，学生里面谁当？谁做主啊？听谁的呀？所以大家在那儿争。但是当被改变的彼得，当他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荣耀的主的时候啊，他被恢复的时候，他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不像他以前啊，说这个主要走了，我们最要紧的是伟大。现在主要来了，什么最重要？弟兄姐妹，他说是彼此切实相爱。没有爱，鸡蛋里可以挑出骨头；有爱，很多被得罪的地方都可以赦免。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重生在神的家里，神是我们的父，弟兄姐妹是神其他的基督徒是这个神的儿女，我们同为神的儿女。神借着彼得说，在我们等候主来的日子，我们彼此相待。是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个也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所交代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将你的平安，你将你的喜乐留给我们。我们在世上的苦难是短暂的，你要赐给我们是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被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不能朽坏的救恩，还有那尊贵荣耀，还有这个称赞，都会从你来。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常常盼望你来。主，这也是历史历代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他们所经过的路，他们就是眼望永恒。主，这也是你在新约中各个书信中的教导，你在每一个教导当中，在教导安慰苦难中弟兄姐妹的时候，都是用末世的盼望来安慰他们。愿这个盼望 成为我们众人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不起，我超了时间啊！我也是啊，在我们盼望中，在我们喜乐中，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有好用好行为，用顺服来见证主。
谢谢，
好，下面时间
谢谢
我交还给刘洋。
好，谢谢罗老师。那个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啊！我们就是，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先不分组啊，因为罗老师难得到我们中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开麦就先来提问。我们这段时间就用来这个跟罗老师互动一下，大家有问题的啊，哎，你可以提出来好吗？你直接开麦就可以。
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职场中，在职场中，就是顺服上司和学会拒绝这个，怎么去衡量的？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全部都要顺服，还是在某些程度上也要学会拒绝呢？
当然，这个在，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讲。我们这个，如果他老板要求我们的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比如说你是在做sales 做买，做我都不知道现在用词是什么了，那个卖哈，让你说谎，那你就要对不起了。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说谎，他会很生气。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你说我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帮你卖，但是我不能用说谎的方法、掺假的方法来帮你卖。他可能因为这个把你这个解雇，对吧？但是你说解雇了，我也不能。我们真的是有弟兄是这样，那个国内的哈，因为我也。时常会回去，我家人还在那边，那会听到一些这个，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啊，就是讲到一个小弟兄，那么他，就是被老板要求啊，要说谎了，这个他不肯，但是呢，他照样做的，还是卖得很好，所以就是，即使卖得不好，即使被这个解雇呢。我们就要有但以理的那个心智，既或不然。大家能接下来吗？我也不拜你的神，我也不能得罪我的神，这样。所以我们是豁出去了，既或不然。
好的，谢
或
谢
者
老
是
师。
像那个 Esther，像那个以斯帖。我死就死吧。
那如果不是犯罪的话，就是如果就是不是犯罪的话，就是上司让你做什么，就无限制的承受吗？
上次你有那个，你们接聘的时候哈，上司会告诉你你的责任。就说你负责这些，叫我们叫 job description，就是说叫什么叫那个，就是说你接这个，他聘你这个，你的责任是什么？啊，你上班的时间是什么？都有合同的。现在工作不像以前，现在都有合同，合同就是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福利，你有什么这个你上班时间这些都规定的，然后他给你。给你过分的时候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那像姐妹呢，她要照顾家，尤其年轻的姐妹，她要照顾孩子。那你让我加班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婉言的，或者是你被聘的时候，你就说清楚，我有孩子，我到点必须回家，我不能加班。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不能接受的话，我就不能接受这份工作。一开始就讲清楚比较好。那后来，比如说那个，就是比如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偶尔让你加一次班，那你根据你的情况，你说我条件真的不行，你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行，或者是说我介绍别人来帮你一下，行不行？所以这个和以前的那个， 在家里面那个仆人，或者是说那个奴隶，不完全一样。我们有这个劳工法的保护，还是可以，按照他所公司所规定的那个给的那个福利和那个界限来用很温柔的，态度，不是说，哎，你说的那个怎么就这样？不是，就是不能像那个我们有点那样的啊，以前的那个人是那样，现在呢，我们信主呢，我们就是很温柔。你说你看我家里面的确有难处，如果要是没有难处，我真的帮你这个接了这个班呢，我是很乐意帮你的。但是呢，我爱人他也工作，这没人帮我看孩子，就是类似的吧。我不知道你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好好跟他讲，然后你跟他讲以前的啊，你心里面祷告，像那个尼西米起的一样，因为你知道他是不喜欢的嘛，他要求你什么？要求你额外的是这个，他就很期待你能够帮了。你说我不是不想帮，然后我有具体的困难，但是你讲以前你先祷告主啊，我真是，我是帮还是不帮？我要是帮的话，你先祷告。所以呢，就是你跟人讲话以前，你先跟主讲话，你完了以后，你再跟他讲呢，你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说是也好，你说不是也好，他怎样反应也好，你是从主手里接受，你和主一起接受，主陪着你，好不好？
感动，有什么收获？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分享就是就很像彼得当时的那种那风格吧，就是很直白的说出解决就是失恋中的答案，就是盼望，然后提醒就是有受苦的这个心智。就这些东西不是很绕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对于收信人来说，受众来说，就是能直触心灵吧。有时候就平时看书的时候，一般都是比较绕，就写很多东西去证明一点。但是今天晚上分享还有这个彼得前书里头的内容，感觉是很直白的就把答案说出来，反而觉得，对于内心来说，震感更强烈一点。
我那个小的时候啊，就是我最喜欢的，最小的时候啊，最喜欢那个时候不能公开聚会，我们在家里面，然后最喜欢就是家里面有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啊，听他们讲见证。后来呢，长大了以后啊，长大一些了呢，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好像，不是长大，就长得成熟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不是特别愿意听他们的见证，不太愿意听他们的教导，因为都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哈，就觉得不是，就好像总是被批评。然后好像是总是被批评啊、指责，好像自己好像也做不到那么好，就觉得很郁郁，就觉得自己总是失败，这么讲吧哈。所以做基督徒呢，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就没有喜乐，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国内的老前辈的，总是爱讲得胜嘛，哈，你去看那个启示录也是啊，得胜了才可以得胜了才可以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没得胜，然后，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是爱主的。 但是呢，不得胜。为什么是爱主的呢？因为在当时，很多人哈，因为那个环境哈，很多人的孩子都不信主。那我们家孩子呢是信主的，我哈，我父母是信主的，带着我们是信主，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很爱主，我也以为我很爱主。然后，但是呢，就觉得不是很喜乐。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说我是不是生病了？就属灵的病啊，因为基督徒不是应该有这个平安喜乐吗？平安倒是有，就是有什么不平安的，一祷告就没事了。但这个喜乐好像喜乐不起来，为什么呢？我现在转题了，我就在谈喜乐，我和患难没关了，和和平有关啊。所以，患难中呢，人家保罗在监狱里面都可以喜乐的，这个。那我为什么在和平的时候没有喜乐？所以我就去读书啊，去参加特会呀、参加特会的时候觉得挺好的。这特会一完了呢，这个又凉下来了。我就读书啊，好像也没有找到什么，没有找到什么这个好的答案。后来。我读了神学院以后，我开始是反对读神学院的。我说读什么神学院呢？那个，老一辈也说你别去读神学院，你读圣经学院比较好。神学院都是那个新派的。我们呢，我们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哈、我自己恩赐不多，我只有一样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也得过病啊，得过很得意的时候得过病，然后呢，那个时候以前就是读圣经都是交差的哈，就是妈妈会问读圣经没有，我就赶紧翻一下读，只要读了一个字，读了一节，我读了也交了差了，就算祷告没有啊，都是交差用的。但是病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死亡啊离得很近，死亡不是别人的事情，也可以是我的事情，而且是很这样的冷酷，这样的真实在向我逼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祷告，我就说主，如果你存留我还在地上的话，那我愿。余生啊，我一直在讲余生，我就说余生呢，我愿意完全为你而活。那一段时间呢，圣经就不再是交差了，圣经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都是在跟我讲。从那个时候，那个对神话语的渴慕啊，以前也有，但是就是很那个轻浮吧，比较浮浅吧，这样。那这个那个段时间，哇，我就整天抱着圣经读，然后还不够，对圣经特别渴慕，因为我知道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以后是见主，但是我是空手见主，我觉得很羞愧，所以呢，我说我应该做什么呢？所以我人生一直在追寻。就是什么叫为主了？后来生活变动啊，出来呀、然后结婚啊，生孩子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哈，就都是在动荡不安当中。后来生活又平稳了，把过去的事情呢，就淡化了。后来但是我就说，为什么我不喜乐呢？我读了神学院以后，我就在，因为你要写作业，都是在思想神的话，我就发现，我所追求的，跟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是一样的。虽然我信主，我信主，我祷告，还以为自己比别人属灵，还会藐视别人，觉得人家不属灵，但是。我什么时候祷告呢？我的祷告都是 追求。啊，主，我要明天要考试了，求你帮助我。啊，主，我明天要面试了，求你帮助我。哦，我家人生病了，求你帮助我。哦，我是什么呀？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是吧？然后我家人、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工作，他们的这个婚姻，这个他们整个这是这样一直都是我的，坐在宝座上，我生命的中心是我，主呢，只不过是我的保镖，是我的，好像是唐僧的孙悟空，我不应该用那些个词啊，但就是我说用大家可以理解的话，好像是这个是我的圣诞老人，只是给我的，我需要我一祷告，神给我，神保守我，所以是神在服侍我，不是我在服侍神，说我是主，神是反过来了，神是我的仆人了，所以我不能喜乐。后来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哈、啊，就开始转向了。我就在追求神，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刚才不是有一句话吗？这句话我请大家背下来，就是说，以受苦的心智，因为它是在分在4章1节和这个2节哈、啊，这是神给我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因为在肉身受苦，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啊，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开始啊，我就说哦，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余生呢啊，怎么样呢？只从神的旨意。我不是说余生为神而活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哦，如果只从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开始去思想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很奇怪，什么是神的旨意呀、啊？你要说圣经就是神的旨意，然后那个它里面讲不要这个要那个，然后还有几处明确讲这是其中一处啊，神的旨意是这个。但是你闭上眼睛，你在想神在我生命中，神希望我做什么呢？我们以前祷告拼命求神的旨意，是求什么呢？是求啊、哦，主，我是要这个工作还是要那个工作？你的旨意是什么？啊、哦，主，我嫁给这个弟兄还是嫁给那个弟兄？哪个是你的旨意？我们都是在求这个，但是呢，我们应该求的是神，主，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来讨你喜悦，来荣耀你？那个是我们应该求的。当然了，你求工作，那个求婚姻是哪一个？你当然可以求，但是更重要的呢，神希望我们，求的呢，是明白他的心意。像以弗所书里面哈、啊，你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呢？你是要明白神的心意，不仅明白，你还要行在他的心意里面，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一样就去做一样，所以我闭上眼睛想，我说我应该每一天具体的，不要给我大话说，哦，神的心意要给他做见证，你不要讲那些事要做，但是呢，你不要太这个general，不要太这个空泛化，你把它具体，这样你明白一样，你做一样，所以我说最简单的，我就说啊，基督徒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那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才发现这个不要说谎是多难啊！但是呢，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然后你从不要埋怨啊，凡事不要埋怨开始，一样一样的。我这个星期我就学习这个不埋怨啊。就是说感谢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说那个有利于啊福音的话，我不埋怨，我不这个不说这个带刺的话，或者是说尽量不伤害自己， 家人有的时候故意的哈，有的时候为了解气，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就是这个习惯需要改啊。那你怎么知道是不好呢？你从对方的反应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所以就一样一样的这样做哈，它实际上顺服也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不是肉体不是很愿意。但是你去做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个平安和喜乐就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是以神的福音为重的哈，我们的心是在传福音。我周围的人，我一直在看谁可以，谁我为他们祷告，为老板祷告，为同事祷告，为手下的员工祷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位置啊，祷告，然后看谁，有可能是。为他们聚会啊，有可能是跟他传福音，找这个机会啊！你不要光是想着自己。当我们越多想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那个喜乐，你看带一个人信主，那天上的喜乐是多大，地上的喜乐实际上也是很大的。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发现我的喜乐啊，然后我就是还有读圣经的时候啊。那个喜乐，不需要去找了。我以前还问我说："我怎么样才能喜乐呀？"然后有人建议我："你唱喜乐的歌，应当是唱喜乐，但是唱喜乐，唱了半天还不喜乐。但是呢，当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还有什么思想神话语，从神话语里得到安慰、得到启示、得到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喜乐就像活水的泉源，你要按捺住它，要不然的话，人家就以为你疯了，所以它就这样流出来。还有就是我们得到神的好处，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不 hold 住说，哦，这个是我的，我不能讲，我留着自己啊，自己用。你不要，你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啊，那个你造就别人啊，你建立。弟兄姐妹，然后你带人信主，这个喜乐比你去自己去忧愁这个忧愁那个，是一环套一环。忧愁了这个神听了你祷告，带你出了这个难处，然后你又迎接另一个难处，你永远是不喜乐的。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忧就是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关心他所交代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不是说难处就没有，喜乐是有的，难处是有的，但是至暂至亲，神也听我们的祷告，待我们在难处中，仍然能够见证他，这是我们在地上人生的使命。现在我年老了，我看见你们这些年轻的人啊，我非常的喜乐，我也很感恩的啊，今天有机会能够。跟你们分享，我希望，你们呢，不像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反叛啊，不喜欢听年长的弟兄姐妹讲，因为觉得有点烦了，都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互相鼓励吧。你们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多的恩赐，就能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来施主。在继续服侍主，那这个彼得呢，对服侍主的人呢，也有一个劝勉，就是在第五章的一到七节啊，一不能不是一到这个四节啊。那个，我看时间，我还能再说吗？我就最后一段来劝勉啊，就是他说什么呀？我。同受苦的哈，同也同得后来后后这个同享后来要显的荣耀啊，因为基督也是先受苦后得荣耀，这个是在这个1章11节讲的，他先受苦你得荣耀。那这个第五章呢，我们也是跟他一起，然后他的劝勉就是劝同作长老的，你们实际上是在牧养，对，你们是在牧养。网上的羊，对吗？所以呢，这里面你看第二节他说什么呀？他说勿要牧养你们的羊，对吗？ 对啊，你要看圣经要仔细看，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谁的羊啊？神的羊。主耶稣曾经把牧养的这个责任交给彼得，那现在彼得呢，他也交给我们但是我们呢，不是牧养我们的羊，是牧养神的羊，而且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方式呢？不是说哦，因为刘洋弟兄找我，不好意思说不，所以我勉勉强强的来，不用啊，甘心的哈。但是哦，这边有福利，所以我担心来，也不是啊，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因为服侍这位荣耀的主，也不是侠制，你们在线上可能也不能侠制，除非刘洋辖制你们，刘洋不会辖制你们的，他会做群羊的榜样，对吗？然后等到大牧者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看，我们将来得的都是荣耀，所以不能不喜乐。我想我说话太多了，我把时间再还给你们吧。
感谢主啊，谢何老师啊，您刚才分享的有很多地方都很感动啊，很感动。我们看到啊，弟兄姊妹在留言区里面有一些回馈啊，那个春书弟兄说讲得很好，很受教啊。那个春书就是我们在网上，我们之前有一个网络，通过网上那个，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办法聚会，我们在网上开了一个专门成立一个福音组，就是在网上带人信主。啊，春书是我们在网上传福音啊，然后一直在我们当中聚会啊，然后这个师姐说，这个提到的，您在教会里边那个年轻的时候的感受，有时被说教，有被要求完美啊，然后星星的回应是，认同说爱是最难的，然后恩轩姊妹是说，您讲到最后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就很感动。
是，我跟你，我还能再说一句吗？
啊，可以的，啊，谢谢罗老师，
我跟你讲哈，刚才我忘了是谁分享说被长辈要求完美哈，我当时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好像是被，好像是被拿着这个，好像一个工头，被工头拿着棍子在后面赶，我就觉得那个，觉得很苦，不是没有喜乐。后来我在。我们在上一堂课，叫那个第一堂系统神学的课。我们的老师叫我们用半页纸，不可以超过半页纸。用小孩子能够懂的话，不可以写的太多的这个专业术语哈。写你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就半页纸，不能超过，要3年级的小学生能够读懂的。大家不妨，那个姐妹就是你被觉得那个前辈要求我们完美，我们觉得很苦的那个哈，很没有喜乐的那种哈，你试着写一下，我们你就是我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写每一句后面都加上经文，因为你不能乱说，都是从圣经里来的，你们试一下写。那我呢？我就写，我就我是我写，新的神是公义的，是正直的神，是慈爱的神。我写了很多，但是呢，那个时候神是慈爱的，那几个字就在我心里面就特别的大，特别的重，我就特别受感动。我说我的神不是奴隶主。我的神是慈爱的天父，我不是不知道这个，以前都知道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刻，我被感动了，我被改变了，我不再就觉得神是一个神是一个很严厉，总觉得我们不够那个，总觉得我们不行，我们总是失败的，我们没有盼望，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马丁路德吗？他的经历也是那样。但是那是他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但是当他得释放的时候他说那个全是恩典，全是恩典。所以神是慈爱我们的软弱呢， 有福音啊，福音啊！刚才谁是传福音在网上？我跟你讲，福音不仅仅是给不信主人传的，也是每天给我们自己传的。怎么讲呢？我们每天在什么地方上说话说错了，态度错了，做事做错了，心里面想的不该想的了，我们都可以来到十字架面前求主赦免。所以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是我们一生的福音，所以我感谢主有这个福音。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在那个律法的底下一直被指控我们不够完美。是我们不够完美，但是我们向着成熟的生命在长进。这个是彼得在前书里面所劝我们的，他在第二章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以致你们因此见长。我们的生活、生命对照着神的话逐渐的被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观念被转变了，我们的灵命就成长，我们的观念被改变了，越来越和神的旨意相近，以致得救。这还是那个蔚然的那个得救。所以，我们如果有人控告你，说你不够完全，你说是我不够完全，但是我的主完全，而且他完全的接纳我，我一切的弱点他都知道，但是他还爱我，爱我到死。我这个不是为我犯罪找借口，我犯罪了，我该跟神认罪，我跟神认罪，该跟人认错，我跟人认错，我有福音，我感谢主。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做一个祷告来结束。
亲爱的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要感谢你。记得罗老师有这样美好的分享，使我们在彼得前书更深的认识主，也让我们能够常有喜乐的心，也能够在苦难中喜乐，也在疾病中喜乐，也能够在不断的为自己也传福音，也能够将福音传给不信的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主啊，求你施恩的手，也赐福境界，赐福我们每一位同工。也求你纪念我老师爱我们的心和在主里的劳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弟兄姊妹来打开麦，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好吗？好，我们在
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降临
在
地上，
如同天上的父，天上的
父，
今日我们的债，如同
我们
的债。
叫我们进入试探，
又不能脱离凶恶，
因为主的
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要让我们看
见，直到永
远。
阿门。
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谢谢罗老师
大家
谢
谢
罗老师。
好，大家晚安。
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在温暖我，星星。 深。